神，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救恩得救，称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今天就为我们的姊妹献上祷告和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和拣选，使他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借着洗礼，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回想起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祈求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你，归向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结束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的讲道，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章的讲道。我们先总结一下第一章的内容。如果我们把第一章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主题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马可福音记述了耶稣出来公开侍奉，那么讲到耶稣首先的受洗，他受圣灵的膏抹，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圣父从天上天开了，圣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荣耀上帝的彰显。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的试探，他得胜了魔鬼撒旦的试探，他呼召门徒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耶稣医病赶鬼，洁净大麻风病人。那么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侍奉就彰显了主耶稣的荣耀， 他的名声也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那么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的公开的侍奉的开始，耶稣继续的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病人。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因着传扬天国的福音而带来的一种张力，那么这种张力就是来自人对这个弥赛亚救主的抵挡，也是对基督福音的抵挡。当然我们在第一章中也看到对主耶稣的抵挡，但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是魔鬼撒旦的抵挡，那么到第三章，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来自人的抵挡，来自人的抵挡，人对主耶稣，人对福音的抵挡。那么而且我们会看到这一种的张力，就是说对福音对基督的抵挡会越来的越严重。首先是文士他们从心里面的抵挡，然后他们抵挡主的门徒，到最后是直接面对主耶稣的抵挡。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福音赐下来的时候，不仅是说福音赐下来的时候，就自古以来人们对福音都是产生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的讲。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摊子他来寻求主耶稣医治的信心。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了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一开始公开侍奉是在加百农，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加百农，它位于加利利湖的北岸，那么在正中的位置。加百农也是当时重要的渔业商业的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是加利利湖地区一个重要的城市，它也是通往埃及和米索伯达米啊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要之地。加百农是耶稣公开侍奉的重要的场所，我们也讲了耶稣一些重要的侍奉都发生在这一个地方。那么耶稣在加百农的侍奉大有果效，所以耶稣的名声就很快的传遍了加利利的地区。那么耶稣为了他的事工，福音事工的不断的这个开展，所以他最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到邻近的乡村去传道。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以后，耶稣又回到了加百农，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故事。人们听到耶稣回来了，很多人都来聚集到耶稣住的房子，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彼得住的房子还是耶稣的房子。那么从房子的里面一直到外面，门前都聚集满了人，连一点空间地方都没有了。那么人们聚集在耶稣的住的房子里做什么呢？就是来听他的讲道。那么耶稣讲天国的福音，讲天国永恒生命之道。马可福音一章的21和22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耶稣进了加百农的会堂，在安息日来教训众人。那么众人听了以后就很稀奇，因为他所教训的这个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教导都非常的惊奇。 那么当耶稣再次回到加百农的时候，人们都簇拥在耶稣的房子里听他讲道。那么这个就是接下来故事的重点，有许多的人聚集，甚至把那个门前都没有空地了，耶稣就对他们讲道，都来听耶稣的讲道。那么这时候有人就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很多不得进前啊，人很多，那么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四个人抬来的。我们知道摊子就是可能患了某种神经性疾病或者肌肉的病症啊，就是四肢的肌肉和身体啊，四肢肌肉和身体其他的肌肉失去了功能，他没有力量来支撑身体，所以只能躺着。那么摊子的生活是不能自理的啊，只能躺在床上，他可能在床上躺了很多年，不仅自己不能自理，那么摊子的生活还需要家人来护理啊，家人全部的来护理。那么摊子的生活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帮助而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说摊子他不仅自己痛苦啊，他的家里家人也跟他一样的痛苦啊。我自己家里面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的一个表哥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中的事故啊，瘫痪以后就躺了一辈子，那么家里人啊就这样一辈子的照顾他。所以他不仅自己痛苦，他的家里人也和他一样的痛苦。那么在那个时代，瘫子几乎是不能够治愈的疾病啊，包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现代发达的医学的今天，瘫子也是很难治愈的疾病。所以他们可能早就听说啊，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他们就期盼着耶稣的到来，期盼着耶稣来了以后能够医治他们，所以他们每天可能都在期盼耶稣的到来，因为耶稣再来他们就有盼望了，瘫子就有可能被医治了，瘫子和瘫子的家人啊，这个他们终于等到了耶稣再次回到加百农。他们都相信啊，有这样的信心，耶稣可以有能力医治他。于是他们就抬着摊子赶到了耶稣的住处，但是可惜的他们来得太晚啊，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经来了许多的人，人们把耶稣的房子住在里面外面的全部给充满了，不仅里面没有了地方，连门口门外都挤满了人，可以说是水泄不通，人根本没有办法进到房子里面去啊，连这个靠近耶稣的可能性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个情形。记得有一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寒假放假这个回家过年，那么我从北京到了陕西太原啊，然后再从太原转车到西安啊，那时候人非常的多，所以我和同学就好不容易挤上了那辆火车，从太原到西安啊，从西安还得往前走，人非常的多，所以好不容易两个人挤上去了。挤上去以后，等到快开车的时候才发现太拥挤了啊，拥挤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的脚不用站在地上 啊，动的时候人家就把你移到这儿，移到那儿，就到了那样一个程度，非常的难受。我当时实在是想下去，但是也下也下不去。后来就这样一直被挤着站了十多个小时啊，到了西安。那个时候大家为了赶回家过年啊，那个盼望跟亲人的团聚，所以你忍受点苦啊，也是有情可原。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四个人抬着摊子，因为人很多，人都堵到了门外，连门口进去的可能性都没有了。那么四个人将摊子抬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不能动的人我们知道是非常重的。但是他们迫切寻求耶稣的医治的信心，可能比我们那时候回家过年的信心还要迫切。所以忍受什么样的苦啊，也比那个整日躺在床上那个痛苦啊要好得多。而且他们知道靠近耶稣是他们得到医治拯救的唯一的途径，他们坚信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那么耶稣有这样的权柄，耶稣也有这样医治的能力，只要他们能够靠近耶稣，靠近耶稣就会得到医治，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那么如果耶稣医治的话，他们就可以免除啊这个瘫子常年躺在床上，甚至一生躺在床上不能动的痛苦，也可以免去家人常年的照顾的缠累。那么因着这样迫切医治啊这个信心的寻求耶稣医治的信心，他们想一定要靠近耶稣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他们想到了靠近耶稣唯一的空间，就是从人的这个人群的顶部啊，只有那个地方有空间，那个上面过去是正常人达不到的那个空间啊。那如何靠近耶稣呢？所以他们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啊，靠近耶稣的办法就是从顶上有空间的地方过去。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到房顶啊，从房顶进入房子接近耶稣。所以我们想，这是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难以实现的方法。首先是要将一个肢体不能动的人抬到房顶，非常的重啊，我们说叫活的死人是非常的重，要很小心的抬上去。第二一个，他们要到房顶上以后要把房顶给拆掉，人才可以进去。第三，我们说对正常人来说，如果我们拆一个小的空间，人可能就能够从房顶爬下去，但是要把摊子要放下去，那是一个很大的艰巨的工程。但是无论怎样，他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要靠近耶稣，寻求耶稣的医治。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事情更为重要。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的那个房子基本上都是一层的啊，一层的建筑物，房顶是平的，有的时候房顶稍微带一点倾斜，那主要是让雨水容易的流下去。那么在房子的外边会有一个窄的楼梯可以通到房顶上面。犹太人有的时候他们会在房顶上吃饭，也有的时候会在房顶上接待客人聊天，所以房顶可以说是还是比较坚固的啊，人在上面能够坐着，有的在上面还搭有一个棚子。那么当时的房子 他们在建筑的时候，就是在两墙之间用一个大用一些大的横梁架起来啊，有间隔的这样把这个粗大的横梁架上去，然后呢再用一些小的这个圆木啊，一些枝条在这个再架上去，然后他们会铺上这个芦苇或一些细的枝条铺满，铺满以后他们再会用几个硬尺厚的这个泥土抹上去，抹上去以后他们再会用一层这个泥灰浆石灰浆或者比较坚固的再涂抹一层啊，他们还有一种像石头一样的滚子把它这个压实，所以基本上还比较坚固啊，也可以防止这个漏雨。那么我们在《生命记》中，我们也知道，他们还要在周围，在这个周围弄上栏杆啊，防止这个把别人掉下去发生意外。我们也在前面讲了，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啊，是当时加利利地区比较富有的这个城市，所以他们所造的房子啊，特别是房顶啊，要可能比一些其他的地方要坚固一些。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路加的记载是他们把瓦揭了啊，所以是比较坚固的，看上去像瓦一样的，实际上都是差不多啊，就是这个石灰浆涂的一层。那么有了这样的背景知识，我们来看下面的故事，就是首先他们要将四个人叫摊子抬到房顶，然后他们下面艰巨的任务就是拆房顶啊，不管你主人同意不同意，我们得拆房顶，然后先要挖开这个坚固的石灰层，然后是泥浆层，然后移去这些枝条芦苇，而且还要拆出很大的一个空间来，因为他们想把摊子啊放在褥子上掉下去，所以是很大一个空间。拆好以后，他们就要把摊子放在那个褥子上，四面用这个四个绳子坠着，然后将它坠下去。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摊子坠下去，送到靠近耶稣的地方，那么寻求耶稣的医治。所以就产生了下面的事情，因为人多，他们不可以进前，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那么他们成功了，四个人把摊子躺在褥子上一同坠下去。我们把这样的信心可以称为这个上房顶拆房顶的信心。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详细讲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点，就是摊子和那抬摊子的四个人，他们寻求耶稣医治的这个信心。那么这一种对耶稣的寻求，对耶稣医治的信心，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叫上房揭瓦的信心啊，一种上房揭瓦的信心，或者说是一种不择手段的信心。那么这个上房揭瓦的举动，就是建立在一个信心之上，就是他们相信耶稣能够拯救摊子，耶稣能够医治摊子。那么这五个人的信心是建立他们建立在什么上呢？是建立在他们所信靠的那个对象上，耶稣的身上，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旧约反复的启示他们，只有弥赛亚可以医治疾病，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根本。那么对耶稣的信心，是摊子寻求 医治的第一步，这一点极其的重要。那么第二一个，我们就来看耶稣赦免医治啊，耶稣是怎么样赦免罪的医治。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呢？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接下来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应该是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说：小子，你的病得医治了。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没有说：小子，你的病得医治了，却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的小子是指讲我的孩子啊，神把他称为我的孩子。因着这五个人，四个抬摊子的人和摊子，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耶稣就赦免了他们的罪。故事的最后我们知道说，耶稣命令他拿着褥子啊行走，摊子拿起褥子就走了，摊子得到了神迹般的医治。马可福音的作者借着耶稣所行的医治摊子的神迹，启示了我们耶稣赦免医治的真理，或者说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救恩的次序啊，就是信心、罪的赦免和医治，或者说拯救。那么耶稣这样的医治，它是身体灵魂的拯救，是救恩。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讨论这个啊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赦罪和疾病的关系。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当亚当人类的代表犯罪背离神的时候，就是带来了以亚当为代表的全人类的这个死亡和咒诅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从总体上来说，罪和疾病、死亡是不可分割的。就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的直接结果就是死亡。疾病在这个死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说，我们说疾病是罪的咒诅，是从罪来的。对全人类来说，从疾病的普遍性的本质上来说，疾病是人犯罪之后一个咒诅的结果啊。这一点我想从普遍性来讲，疾病是犯罪后一个咒诅的结果。但是从具体的个体疾病的直接原因来说，我们不能轻易的下结论说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个人犯罪造成的啊。我们从这个具体的来讲，我们知道很多疾病是因为人离弃神犯罪带来的痛苦和咒诅，还有因着人的罪带来的环境生态的破坏引起的。那么有些疾病是因着人直接的犯罪啊，滥用人的意志造成的，比如说吸毒、酗酒啊、艾滋病等等，这个都是啊人直接因着犯罪在造成的。那么圣经启示我们，有些个体来说啊，有些疾病、患病啊、患难不一定是最直接导致的原因，这里面可能有撒旦的攻击啊，就如约伯所受到的患难。那么也有些疾病是为了医治 彰显上帝的荣耀。就如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啊，记载了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当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所以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认为，一个人遭受的灾病一定是犯罪的报应啊，但耶稣否定了这一点。耶稣说啊，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和荣耀来。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可以清楚，我们说死亡100%是因着罪导致的结果，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疑问。那么疾病也是人类犯罪以后咒诅的必然结果，但就个体患病的直接原因来说，有的疾病和人的直接犯罪有关，有的不是。但是无论怎样，耶稣对我们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啊，我们不去这个具体的划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对我们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那么这个医治是赦罪的医治，就如诗篇103:3告诉我们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耶稣的拯救一定是对我们罪的赦免开始的，耶稣的拯救一定是对我们罪的赦免的开始。我们的罪如果没有赦免，我们仍旧死在罪中，没有盼望。那么罪的赦免是基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雅各书5:15-16说，出于信心的祷告是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么在耶稣的赦罪医治的拯救中，赦罪和医治是紧密相连的，是耶稣几乎同时赐下来的这个祝福和恩典啊。然而我们看到文士啊，文士对耶稣的赦罪医治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文士的反应是什么呢？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啊，我们讲到他们是从心里议论，他说了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他们从心里面来抵挡神啊，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走了出去。我们说文士是当时的解经家，或者说是神学家，可是他们因着心里的刚硬，他们对主耶稣的抵挡，他们虽然听到了耶稣的讲道啊，他们也是到会堂里面去啊，到耶稣的家里面去听耶稣的讲道，要看耶稣讲什么行什么，看耶稣说的什么做的什么。他们也在那里听了耶稣的讲道，他们也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但是他们却不是存着谦卑的心来聆听这个见证耶稣的作为啊，不是来聆听耶稣讲什么，他们而是来寻求抵挡耶稣的把柄。 当他们心里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他说了健忘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心里面抵挡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心里发出的恶念啊，它本身就是一种恶念，就是故意质疑耶稣，说他说了健忘的话。他们是质问耶稣，你从哪里来的赦罪的权柄啊？他们也知道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他们就是因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不承认他是从天上来的，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践踏人心的主耶稣马上啊知道他们的这个心里的意念恶念，所以主耶稣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个更容易呢？耶稣来质问他们说，你说这个摊子的罪赦了，还是让摊子拿起褥子行走，哪一个更容易呢？耶稣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赦免人的罪，还有一个就是医治人的疾病。那么其实这两件事，无论是赦免人的罪还是医治疾病的这个权柄和能力，这两件事都只有神才可以做啊！这两件事都只有神才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那么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许以为啊，人的罪赦免比较容易。那为什么呢？因为嘴上说，到底赦没赦免也不知道。人也看不见，对不对？但是要让人起来行走，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里的恶念。那么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就让吩咐摊子起来拿起他的褥子行走。所以那个摊子就立刻拿着褥子从他们中间出去了。那么耶稣的赦罪和医治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都是主耶稣属天的权柄才可以实施完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文士属灵的眼睛瞎了，他们心里面刚硬，他们肉体的眼睛看不见耶稣赦罪的权柄。看不见主耶稣赦免摊子的罪，所以主耶稣是先赦免摊子的罪，然后医治摊子的疾病。那么从摊子行走就看到了主耶稣医治的神迹，他要让文士看到他们抵挡悖逆啊这样的罪，那么要彰显耶稣啊不仅有赦罪的权柄，他也有医治的能力，那么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的救主。所以耶稣不仅给文士上了一课，我们知道那一天还有很多的人，他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神迹。那么这里面其中也包括摊子和那个四个抬摊子的人，他们都经历了，看见了上帝赦罪的大能，医治的大能。那么他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赦罪的医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主耶稣医治的次序，就是首先是这个摊子和四个抬摊子人的信心，然后是主耶稣的赦罪， 然后主耶稣让他拿起褥子行走，我们看到了医治、拯救。就如我们今天在开始这个主席所读的这个西敏大要理问答中讲到，他说包括这个信心也是神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摊子和抬摊子人的信心也是上帝的恩典。那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只求耶稣的医治，我们可能不需要耶稣的赦罪啊，我们只是求医治，不需要赦罪，或者说我们只求今生的好处，我们不要永生的救恩。那么主耶稣的医治是对那些真正信靠他的救主的人来说，他要亲自赦免他们的罪，要医治他们，还要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和救恩。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赦罪的医治。主耶稣对罪从来都不是轻描淡写，因为罪使我们和上帝隔绝，失去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还要承受那个将来永恒的死亡和刑罚。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盼望。主耶稣的赦罪是对我们身体啊灵魂的这个救赎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他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单纯求身体医治的那个重要性。然而这个赦罪医治的代价不是我们支付的，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这样的代价，而是主耶稣用他的舍命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完成了这样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我们就获得了啊！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他就获得了那个属天的权柄，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圣灵重生，信靠耶稣者的信心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是因着圣灵的重生，罪得医治，罪得赦免，拿起褥子行走，就是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败坏、黑暗、绝望，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祈求主耶稣的赦免，来坚定我们跟随主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罪得赦免进入上帝永生国度的必然之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和医治。那么第三一个，我们来看耶稣赦罪医治啊，耶稣，我们对耶稣赦罪医治的回应。那么主耶稣的救赎工作包括了赦罪和属天的医治两个重要方面，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两个重要的方面是基于那个被救赎者或者被圣灵重生的这些人，他对耶稣基督所产生的那个信靠的信心。这是三个方面啊，属天的这个赦免、罪的赦免和医治，是基于圣灵重生以后的信心。信心、赦罪、医治、救赎都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无论是信心、赦罪、救恩，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来自耶稣基督属天的权柄的这个赦免和救拯救。那么这一个拯救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承担的，他来代替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受责罚，来承担了上帝公义的愤怒。就如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的，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罪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所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主耶稣。同时讲到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还有讲到，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承担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以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就是以赛亚书先知啊给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赦罪的权柄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受难，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在天父那里得到的那个至高的属天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啊2:6-11，那里讲到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以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基督啊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神。所以耶稣基督他能够得到至高的权柄，就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死复活降卑，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而得到的这个至高的权柄。所以耶稣有至高的这个赦罪医治的权柄，是他的舍命的代价，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成就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耶稣有赦罪医治属天的权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没有人可以医治我们、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和拯救。那么，对耶稣基督的赦罪医治救赎，有三种不同形式的回应。但是结局我们知道只有两种，一种是灭亡，一种是被拯救。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回应。我们把第一种的回应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回应，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在知识上有认识，他们在知识上啊，他们是知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不甚至比普通的会众都知道，但是他们的心里不相信，心里不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这种的回应就是有知识知道，但是他们的心里不信，他们不仅心里刚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里还存着恶念，无论是听到什么样属天的真理，无论是看到耶稣行了什么样属天的神迹，他们仍旧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 他们反而是去抵挡耶稣，拒绝耶稣，甚至诽谤耶稣。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回应，这是一种回应。那么第二种，除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回应以外，另外一种人对主耶稣赦罪医治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听了属天的道，他们也看见了属天的神迹，但是他们却只看神迹，他们只看这个神迹的本身。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也惊奇也赞叹，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看着啊，没有借着这个神迹看到那个神迹背后的主宰，看到那个神迹背后的弥赛亚，没有看到这个神迹背后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那么他们是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信心，因此他们仍旧是不认识耶稣，不认识永生。这是第二种。我们知道民数记14章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要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路加福音16章，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啊，用了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去啊，到我父家，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这个痛苦的这个啊阴间地狱来受苦。那么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那么我们看到，单单看到神迹的信心，而没有看到弥赛亚救主的回应，单单看到神迹的信心啊，单单看到神迹，它并不能够带来拯救的信心。所以这是第二种。因此对上面两种来说，上面两种对主耶稣的赦罪医治的回应，它都是产生一个结局，就是不认识、不承认、不接纳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那么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就是沉沦，就是永恒的审判。那么第三种回应，就是摊子和抬摊子者的回应。那么那个抬摊子，那个摊子和抬摊子者的信心，我们把它称为上房揭瓦的信心，是认识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对主耶稣都，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那个圣灵重生后的信心。我们刚才讲了，也是神的恩典。他们的结果就是罪被赦免，得到了医治。那么这个医治是属天的医治，是那个身体灵魂的拯救的医治，是永远的医治。马太福音18章，耶稣在论到进入天国的信心的时候说，他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他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你若缺一只手或是缺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熔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 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那么这是一种寻求灵魂拯救胜过单单身体医治的那个属天的信心的回应。所以进入天国是一种强烈的暴力的信心。那么面对主耶稣的到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回应，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用哪一种信心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赦罪医治的恩典呢？今天我们姊妹的受洗就是对主耶稣基督赦罪医治真实的回应。因为他信靠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他的罪，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他身体灵魂，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可以拯救他，所以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代替他的罪而受死，赦免他的罪，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可以赐给他永恒的生命。那么受洗就是见证耶稣基督赦罪医治的恩典，受洗就是见证圣灵重生我们那个上房揭瓦寻求耶稣基督拯救的信心。那么我们当中还没有对耶稣基督赦罪医治这个恩典回应的人，那么你要切切地寻求上帝的恩典，圣灵的重生，让你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黑暗、无助、软弱和身体灵魂的那个瘫痪，我们成了那个完全的瘫子，我们是那个属灵的瘫子，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给我们上房揭瓦的信心，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赐给我们宁可断了手臂丢了眼镜也要进入那个窄门，那个进入那个永生的信心。只有用真理和诚实的信心寻求耶稣的人，他必蒙耶稣基督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受洗归入主名的人，即便如此，因着我们生命中固有的罪性，我们有时候仍旧常常的犯罪，仍旧有属灵的软弱，我们身体虽然没有瘫痪，可是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有时候瘫痪了，软弱了，我们成了那个属灵的瘫子。我们软弱瘫痪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的缘故，我们得了属灵的软弱病瘫痪症。那么我们唯一的良药，唯一的医生，就是我们常常的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祈求主的赦免和医治。因为只有主耶稣他是那个真正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良医，他是我们患难和软弱中随时的帮助，也只有主耶稣才能给我们带来那个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看到圣经的最后，那个摊子拿着褥子就从众人中走出去了，那些众人都非常的惊奇，就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对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医治的回应，他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结果，都是将荣耀归给神，赞美神。因为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 他才配得这一切的荣耀。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故事，这个瘫子得赦罪医治的故事，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来回应你的恩典和救恩。愿你在万人中得着荣耀，得着颂赞，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